真理带来的喜悦，小约翰，选自海外校园第121期。小时候，我想真理一定在父母那里，他们说的自然都是对的。后来发现，不是。再后来，又认为真理在老师那儿，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。后来发现也不是。那么真理到底在哪里呢？是不是在我喜欢的女孩子那里？要不然，怎么会她只一笑，就会带给我那么多的光明时刻？是不是在煮酒相交赤夜长谈的友人那儿呢？要不怎么会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的冲动？当然，这也都不是。后来我渐渐长大了，我读了很多的书，很多写书的人骗过我，有的是有意，有的是无意。有的说呀，真理乃住在天上里面间，有的说真理是在地上的万象综合里面，有的说真理在清明内心，有的说真理在飘渺来世，有的说真理在东边，有的说真理在西边，有的说真理在于知，有的说真理在于行。不过呀，特别有勇气的人说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真理，但是立刻又把这句话当成了绝对真理。他们其实都不知道真理的地址。那么，真理到底在哪里呢？我背着行囊经过了很多车站，去过很多的城市，甚至到过不同的国家。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人去寻找真理了。我害怕被他们认出来，有时也生活在一些地方，假装在忙些别的，假装在和大家一样的生活着，忙碌着。直到有一天，夕阳即将西下，坐在一辆火车上的我忽然离开了座位，在列车门即将关闭之前，在一个陌生的车站下了车。吸引我下车的唯一的契机，也许就是那个非常诗意的刻在石碑上的站名。车还要往前开，我没有再上去。我久久地盯着那个非常诗意但是又很怪异的站名，假装在看，其实在想些什么，或者假装在想些什么。其实在我一下子明白过来，原来我一直在假装寻找真理。我爱的不是真理本身，而是那个在寻找真理好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的我。这就是我最明显但是又最隐藏的秘密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我自己就是我苦苦寻找的真理，根本不是真理在我这里，而是说我可以产生我需要的真理。真理说到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，但是你必须得有勇气说你不需要，然后按照你的需要去生活。结果一发现这一点，我就走不下去了，把自己移动到别处所需要的热情瞬间都蒸发了。生命是如此的合理，可是又如此的荒谬，如此的平淡，又如此的真理，如此的平常，又如此的反常。我最需要的是我，可是我最不需要的也是我。我最爱的是我，可是我最恨的也是我。我最想亲近的是我，可是我最想摆脱的也是我。 怪不得当代人最大的病症就是厌倦，厌倦之后是冷漠，冷漠之后呢是放纵，放纵之后是空虚，空虚之后是忙碌，忙碌之后是死亡。死亡之后，我看见自己的同时，也看见了死亡。我看见自己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审判。这次经历刻骨铭心，刻骨铭心到我从来都不愿意说它，更不要说写它了。我不理解它，是因为我不愿意理解它。在这之后，我常常想写一首叫《车站》的诗，其实啊，我也写出来过，甚至还写过一篇叫《车站》的小说，但是那都是谎言，真相是非常丑陋、非常恐怖的。有时只要看一眼，就会昏眩。我不用“发疯”这个词，因为我知道那是装出来的。就像中午睡午觉，你起来之后，一下子就置身在太阳底下的马路中间，那辆冲着你来的车仿佛还在梦中，可是它却是真的。你也在一瞬间意识到那种恐慌，绝住一个人，阳光瞬间就成了彻骨寒冷的静默泥的水。多少年以后，在我和妻子的某个结婚纪念日，我心血来潮，要带她去看那个车站看看。那个车站站名已经从我们这个城市的火车站售票大厅消失了。我们得坐汽车去，终于找到了南方那个小城，发现车站正在拆迁，那块写着站名的石碑已经不见了，到处是废旧的底部朝上的火车车皮，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。
那时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
我以亲情、以友情、爱情，以一切，但就是不以自己的名义，在疯狂地爱着我自己。
那于是呢？
我就爱不下去了。
这是
一种崇高的丑陋。
那后来呢？
后来又回到了从前呢？
什么从前？
从前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从死里复活了，那是活着真理走向了我，这真是一场殊死的较量，他和我都要当我的主人，结果你是知道的。
他赢了？
是的，他赢了。我也死了，可是又活了，在真理里，我发现了那个真正的我，真理是他，不是我，真理是谁，不是什么，真理在人间，不是不在人间，真理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真理来了，不是没来，真理是信仰，不是宗教。原来没有轨道的火车不是火车，不按真理生活的不是我，不按真理生活的生活不是生活。
就这么简单？
就这么简单。但结果是你发现了那种永无止境的大喜悦，那种只有真理才能带来的喜悦。人是天地间唯一必须得被真理满足的一种有肉体的灵性的怪物，生活就成了一种呼召和命令，就成了一种不断的更新和发现。人生来是要过那种必不可少的生活，这是克服厌倦的唯一的秘诀。
就这么简单？
就这么简单。
亲爱的，我发现你好像突然变得特温柔、特温暖，还特别的诗情画意。
妻子握着我的手，把头依偎在我的肩上，轻轻地说：夕阳余晖正漫天漫地，但是又悄无声息地把我们 淹没。